海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9月17号礼拜五早上8点30分。好，今天是周末，祝各位中秋愉快，四天连假。好，我们下一次相见就是下礼拜三早上，所以下礼拜三只有三天直播。其实每天早上能够有一个仪式感，跟各位一起 wake up， 一起唤起这个一整天的一个工作，我自己也是深有所感的。我如果有一天没直播，像六日在家里的时候，没直播，其实我也提不起劲，所以一整天就躺在床上，对不对？所以祝各位这个中秋愉快，要去哪里玩，那个记得戴口罩就可以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炒股，对不对？这是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开始的一个环节哦。最近我们小编才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要塑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或甚至只是一个早晨的仪式感哦，他里面就跟我举了一个当时可口可乐在电影院的例子哦，他最近看到的一个商业案例啊，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一家电影院里面多卖出一些可乐，你会怎么做呢？是放可乐的宣传片，还是多放一些自动的这种贩售机，还是说降低这家电影院可口可乐的价格呢？还是想一个什么文案？后来呢，发现这些答案都是错的，真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把电影院的温度，空调温度上调个一两度，可乐的销量就整个就上去了。所以，这家公司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时代，想要改变人的行为，最重要的不是跟你直接的宣传，而是创造这个氛围和条件，你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我们每天早晨的直播模式，对不对？所以，现在的一个，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整个生活习惯啦，消费模式也一样，这个所有的顾客越来越重视这种体验感的感觉。为什么我们选择看 Netflix 愿意付订阅费，也不愿意去网络上看那些这个偷拍的电影，或者盗版的电影？为什么？因为有广告嘛，那底下有一排广告，看着就很不舒服，对不对？什么澳门线上赌场上线了，对不对？看着就不舒服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欢迎各位，可以在中秋时节参加我们9月25号礼拜六晚上8点的听友会，报名连结在底下。或者你有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们投资的一些讯息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参考看看我们的年订阅会员制，里头除了会有接下来几季的听友会的收听权益之外，会有一些专题影片，在直播上的一些补充，以及一些财经的基础系列课程可供理财小白们做参考。最终是我的资产部位的公开了，我讲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一回事，对不对？所以跟观众朋友来做一些参考，连接在底下，这样子转过来厉不厉害？刚才那文案是小编写的，我们小编真的是非常厉害，就为了要推广听友会，他无所不用其极，好，那我们今天特别来聊的，其实美国股市昨天也是涨跌互见啦，没有什么需要大幅探讨这个需要。不过我们还是来看几则重要的经济数据啦。数据方面，昨天美国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微幅的上升，上升到33万，比市场预期以及前值都还要来得高，但这也不是一个多大幅度的一个上升啦，可能用每一周来做趋缓，可能这样的一个标准过于严格，所以稍微上升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只要整个下降趋势线仍然在向下，那么基本上，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是往好转的一个方向走。那另外一点关于政经消息方面，美国国会，现在针对提高债务的限额的议题，是持续的争吵当中。这个美国很有趣，正常来讲，全球对于一国财政的赤字平衡，它通常都是怎么样？用一国的债务去除以相对它的 GDP 的比值，就是说如果你的债务可以举债举更多没关系，只要你的 GDP 跟着上来，那没关系，保持在一定的比值，那么大部分的国家都可以接受债务增长，而且债务增长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 GDP 的增长就是嘛。但是美国的债务限额不一样，它是单一数值 啊、单一数值哦。所以这一次哦，像是民主党派哦，就持续的跟共和党来进行沟通，但是共和党的麦康纳却持续的拒绝啊这个民主党哦啊，就是因为在这个议题上谈不拢。那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哦。那有趣的事是怎么样？台湾其实也是以单一债务上限作为一个额度哦，并不是用比值哦。不过台湾的额度非常非常高啦啊，可能现在的财政赤字再翻个3-4倍都达不到。说真的啊，不过这个问题有机会我们来做一个专题的一个探讨，或者说我们可以放在会员制里面，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那昨天其实最大的一个新闻啊，其实这两天呐、啊、是原油价格的急涨哦，这两天原油价格真的失心疯了、哦。这一次我们原本以为这个飓风艾达走了之后哦，原油价格就可以有一波相对回稳的一个回档哦，结果哦啊，原油价格就这样子。头也不回的向上飘了，你可以看到哦，这一次突破季线也不过2-3天的时间呢、哦。这个西德州原油已经来到72.3块左右了，那布兰特原油哦，在昨天呢、哦、也是持续的收高，来到75块了哦，这是7月30号以来最高的月期货价格、哦，现在要挑战前波的啊8月初的一个高点呢、哦，再来就是挑战历史新高了啊、哦，所以现在整体来看呢、哦，原油价格的大幅的上扬哦，来自于啊礼拜三。美国能源信息署啊 ，EIA 公布的除战略储备外的商业原油啊，库存量居然高速的激增哦，啊，也就是说商业原油的库存啊，减少了642万桶啊，现在啊，来到了总桶数来到4.1亿桶哦，这是2019年9月13号以来的当周最低哦。那你说怎么会？明明这个 OPEC 啊。都已经从9月份开始转为这个增产的一个态度，怎么会美国的原油价格居然在短时间内大幅的一个收高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一次这个艾达飓风啊走了之后啊，美国还有2/3的原油，尤其是页岩油井啊，都还没有开采哦啊，所以现在哦。原油价格的一个大幅上扬哦，其实主要是美国市场，哦。那从560个平台当中，几乎有一半以上都还是在关闭的状态哦。这使得现在受到飓风的影响啊，市场上原油价格的高速走扬，使得民主党的压力又开始大幅的一个激增。我们说为什么民主党有压力？民主党现在是。在双面刃当中啊，就是说如果你通膨啊瞬间没了啊，联总会开始进行缩减购债，然后拜登的基础建设啊开始缩小规模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啊，因为通膨它有一过性嘛，你涨上去它明年没通膨它价格也不会降下来啊，对不对哦？这个时候底层民众可能还是很痛苦，那你不如持续的通膨，持续的刺激经济，对吧？通常高通膨隐含着高就业率啊，这个是通常我们对于实证的一个回推。为什么？因为你经济好，大家消费动能越好，那就业市场其实越加的活络嘛。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通膨来到了一个极值之后啊，短期内它有利于消费数据、销售数据的提振。我们昨天提到就是这样嘛，你短期内什么物价全部都涨了，那有些弹性相对比较低的产品，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民众还是得买，对不对？那瞬间就把整个销售数据给拉上去了。但是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之后这个人民是会变穷的。当他的需要消费占可支配所得大幅的上升之后他就不消费了。他就真的吃少一点了，这个时候通膨的背后反而变成通缩，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以及全球目前的物价水平。我们都知道八月的 PPI 还有核心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都创了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厂商的成本是增加非常多的。那我们要知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啊，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厂商当然不可能损失太多你现在生产者的物价大幅的上升，消费者物价水平在八月份居然拐头向下，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代表很明显的厂商所负担的成本比消费者所负担的成本高太多了。各位懂我意思吗？什么叫做我负担的成本啊，现在一台 iPhone 以前买可能买2-3万，现在卖5万，这是我的成本啊，成本变高了，对不对？那 iPhone 苹果的成本是什么？就手机壳、 啊，是芯片，是晶圆啊，是原物料，对不对？这些就是它的成本。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苹果的成本上升了，但是我们上升成本的速度根本追不上生产者价格成本上升的一个速度，对吧？生产者物价指数是8%多啊，啊，现在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4%多而已，对不对？几乎翻了一倍嘛。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表哦，目前通膨速率最高的是美国啊，消费者物价指数在5%左右，再来就是加拿大，大概在3%多。那目前的欧元区哦和英国也在2%多左右。好，那目前来看哦，唯一还在通缩格局的，正从通缩转往通膨哦，也不能讲通膨啦，就是超过零轴的只有日本哦，所以目前日本的整体的消费动能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弱。但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哦，现在彭博最新的预估是啊，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已经见头部了，顶峰已经过了，未来的通膨效果不会那么剧烈哦。那反倒我们比较注意的，未来会持续通膨的有两大市场。第一个，我们看到虚线图哦，就是英国市场。英国的通膨率哦，市场预估至少到2022年年中都不会缓解。再来就是欧元区，欧元区哦，目前也属于一个高通膨的盘旋阶段，预计也到2022年以后才有可能缓解哦。这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哦，啊，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做一些参考和借鉴啊。所以啊，对于民主党来讲压力很大啊，那通膨高，那就会使得他丧失中下阶层选民的一个选票。通膨低，那整个就业市场表现的又不是特别好，对不对？尤其我们刚才讲到嘛，物价它具有一过性，100块的东西哦，它涨到110块啊，通膨率是10%嘛，啊，明年啊没通膨，零通膨哦，那物价变多少？还是110块，所以物价是不会回去的。这个就是有一种数字跟计算啊，它背后其实是很有趣的，对不对？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那个大陆啊，有一个老头，他车上哦放了99台那个智慧型手机啊，那就是他收集回来的旧手机。你说那为什么要放99台手机在车上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地图上面嘛，通常我们如果用 Google Map 或者用百度地图哦，开车的时候哦，不是前面会告诉你在塞车吗？那它是怎么计算的？就是有大量的人都在连那个Google Map， 那么就会导致 Google Map 会认为说，哎，这个地段啊，这个路段已经开始塞住了，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放了99台在自己车上，那等于是他开到哪里，那个 Google Map 就识别哪里在塞车嘛。然后他就想说，如果一个地方很多信号，那么一般人可能就不会想要进入嘛，因为人太多了嘛，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案例啊，就是说人和技术、人和数字之间就是这样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端看数字哦，体会不出那个感觉啊，通膨2%3%，好像也还好，2%3%，哎，通膨不会回去的，观众朋友啊。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美股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哦。道琼指数下跌63.07点，0.18%，收在34751点啊。整体来看，还在一个水平震荡的格局啊。不过看起来是止稳的，没有继续向下的一个力道啊。标普500指数下跌6.95点，0.16%，收在4473点啊。本身来看，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尝试的站回月线啊。纳指的部分呢，哎，这个表现就相对比较强劲一点点了，上涨20.4点，0.13%，收在15181点呢。整体来看呢，纳指的高乖离还是没有向下啊，所以其实还没有到一个需要进行大量建仓的时候了。但是从乖离率的确，它是已经来到一个短期建仓的位阶。不过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了。我们到时候在资产部位的一个组合，再随时跟各位这个透露一下，或者是阐述一下我自己操作的一个行为哦。费弹的部分哦，上涨了7.8点，0.23%，收在3473点哦。这个费弹真的是这次看起来是打死也不下来了，对不对？硬是要收在5日线以上啊，所以对于美国股市的一个分析哦，一样哦。我以前跟各位讲过说，我们谈不管是谈个股还是谈盘啦，或者谈指数哦，有两种谈法，一种就是谈梦想。 就未来它会怎么样。好，一种就是谈数据，那你谈梦想啊，你就要发挥想象力嘛，和展望的蓝图嘛，说什么啊，这个特斯拉是未来的趋势啊，费半是未来啊，这个功不可缺，它是一个新型类的科技股的产业链啊。但是讲数据啊，就是拉回一步一脚印的当下来实践进度哦，所以讲梦想和讲数据哦，就像是一个人的两条腿，走起来缺一不可。你如果没有梦想，只有数据，那你其实很清楚嘛，就是说股市啊，它虽然现在本轮一直都在一个牛市的生产力循环当中，但是一旦来到生产力循环，股市可能就经历长期的一个萧条嘛，所以多少还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哦。那我们检验数据的方式，你会发现主要分为两种，这个纵向比较和水平比较啊，就是说第一种叫自己跟自己比。啊，就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 KD 值啊、J 值啊、乖离率啊、啊净值比啊、本益比啊，它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啊，就是从历史上它自己的周期的变化来选择适合的时间点来进行投入。那这种投入方式，如果是个股的话，风险就很高。为什么？因为它可能每一次都帮你抓到波段低点，问题是它长期趋势是向下的。啊，这不好的股票就会这样子嘛？那你说怎么去区分好的股票和不好的股票呢？你说当下的现在的科技展望来看，似乎是一个办法，但从中长期来看又不对了。为什么？因为1980年代那些好的股票都是西门子啊、Nokia 啊，对不对？啊，那2000年宏基啊，对不对？都是那些股票。过了20年之后，那肯定又不是那些股票作为一个最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对吧？所以你说现在台积电是台湾最好的公司啊，十年之后是吗？应该还是。20年应该还是。50年之后那就很难说了嘛，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代表说你人生如果现在买进台积电，是不是总有一天你会卖出台积电，对不对？因为你无法确保它能不能永远保持市值第一的一个地位嘛。啊，所以哦，其实作为这种纵向比较啊，最好还是用 ETF 或者说基金来自动帮你汰弱换强比较好。那水平比较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水平比较我们比较少谈到，但是水平比较取决了有一点主观的方向，就是说到底是投资费城半导体指数好，还是投资道琼指数好？哎，这个就是一个水平比较嘛。那水平比较它就要取决于整个更大周期的生产力循环。如果现在整个周期循环它是原物料循环的话，那其实投资道琼或者投资原物料概念股，相对会比科技股还要来得好。啊，各位看一下1970到1980或者2000年到2008年，这就是标准的原物料循环，就是科技股没什么在涨的，没什么在涨的啊，但是这个原物料个股啊，传产类股它涨势就非常凶猛，所以这又取决于水平比较的一个看法。那我们节目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不断的纵向比较和水平比较，确保我们处在哪一个位置。我们不去对未来做一个很主观的判断，但是怎么样，我们搞清楚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从历史惯性它会往哪个方向走，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哦。OK，这个小编特别提醒我说，现在很多诈骗啊，那中秋连假你也可能那个，大家闲闲没事嘛，像平常上班啊，有些电话接不到，对不对？但是最近诈骗电话很多，而且呢越来越高端啊，因为技术越来越发达了，你知道吗？哦，最近才看到一个案例哦，是我一位朋友在脸书上分享的。他说他真的差点被骗，而且这个骗子真的很高端。怎么骗呢？就是那个诈骗集团先打电话给他，啊，跟他说啊，我不是诈骗集团，那我们觉得啊，在过去你的信用卡当中已经被诈骗集团盗取卡号了，所以呢，他就想要问那个人说，你愿不愿意？因为他说自己是调查局的，愿不愿意帮助我们去抓到这个诈骗集团？哦，那个人接到电话就很开心了。好啊，调查局来找我，想要现场抓获这个诈骗集团。然后这个诈骗集团呢，假的诈骗集团呢，就叫这个人呢去领一笔钱，然后呢跟诈骗集团约在一个地点，然后要交钱，然后调查局就可以现场逮捕这个人，然后就把他约出来，然后还约在调查局门口。最后呢，等到快要这个开始进行交易的时候，这个调查局的人员就跟他讲说，你先把钱给我啊，然后我们去交易，这样子你就不会受到一些可能伤害，或者到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接触哦，所以先给我，让我们的人去交易，我们的人会现场抓获他，这样子，然后就把你钱骗走了。哦，现在诈骗集团真的很高端呐，啊，真的是我昨天就接到四通诈骗集团，哦，还是不同集团的，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工作，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昨天我已经接到很多通了，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是已经打到有一点手软还是怎么样了，就是昨天第三通嘛，他一接电话，他说是尤先生嘛，我说啊是是是，他说，然后结果他好像慌了嘛，我说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啊，我跟你讲，你现在手机在我这边啊，你要不要来拿一下？然后我就想说，我手机在你那边。那我现在拿的是什么？结果他慌了，然后他可能要讲什么，你儿子在我这边，你什么东西在我这边？结果他讲成你手机在我这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现在拿的是什么？结果他就挂掉了。哦，所以现在啊，诈骗啊，诈骗这个很恶劣，很恶劣，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真的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去骗你啊，所以最好的方式都是没事就先报警啊，没事就问一下警察啊，没事就问一下原单位，好不好？啊，你说你知道了啊，然后你接下来你就直接打给这个，不管是国泰，打给自己的银行，或者打给比如说他说冒充是游艇号，你就来密我们小编嘛，对不对啊？我们都会回复你哦。好，8:50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项重点信息哦，是关于目前的无薪假的一个情况哦。最近劳动部公布了最新减班的休假，本期的实施单位有3638家，其实相对八月份看起来是比较好一点点的。这张图表叫做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啊，当事业单位受到景气因素未避免之前员工或造成更多社会问题啊的人数哦，你可以看到，其实从整个七八月起哦，就一直处于一个相对的高峰，九月中稍微有一点缓缓的下滑，但是各位要知道，目前国内的无薪假又开始高幅的一个升高了。现在光是受到本土疫情，光是一个制造业无薪假就有1913人，旅游业更惨，批发零售有4351人，运输及仓储有3614人，所以现在虽然我们看到整个台北股市仍然在一个多头氛围当中，不过整个内需的经济体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其实五月份来一次，这个八月份又来一次，其实市场没办法承受这么多次疫情的一个侵扰啦，这个对于内需产业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哦，特别提供给各位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昨天是午盘涌现卖压，其实真的也没什么好讨论哦。虽然昨天台积电稍微填息一下马上下来哦，但是昨天整个交易量还是不大啊，最终下跌75点，收在17278哦啊，加权指数的量能哦。连2400亿都不到了，所以其实昨天台积电有填息又回来，这个股价的参考意义的变化其实不大了。昨天台积电最高来到607块，但是买盘并无力追价，中场小跌0.6%，不过还是守住了600元的大关哦。那另外一方面呢，联电目前从五月份的一个下修之后经过两个月的整理现在开启了新一波的多头涨势哦。不过近期似乎也有一点走势相对疲惫的一个感觉。现在联电的毛利率其实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哦，从第一季26%到第二季31%。第三季应该会来到38%，第四季预估不会比第三季差那你说股市是提前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做反应，有没有可能已经反应完了？这个值得我们做一些观察。不过联电在短期内陷入这么多的买盘其实整个不管是乖离的参考指标，还是分价量表的一个指标，都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你可以看到从黄色线，也就是 J 值来看的话，其实联电已经进入到一个短期的资金投入点了。乖离其实拉得非常低那这是从周期角度来看如果用买点角度来看，市场通常会习惯与 KD 黄金交叉，尤其是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进行购买。那你可以看到上一次的黄金交叉来进行购买，本身就会买在一个相对的起涨点那你死亡交叉的时候卖出的话，那本轮的波段就可以赚到。不过你看得很清楚嘛，联电看起来这种下弯不能讲下弯啦，就是说盘整的趋势导致乖离指标下弯再没过多久，可能1到2个礼拜又会形成相对的黄金交叉只要稍微起一个头到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入手点。不过这种乖离指标它讲究的是股票的单纯的惯性，我们之前也讲过嘛个股它短期的走势的变化是由情绪以及筹码 来做判定的、哦、所以最好是怎么样，最好还是来看一下实体的量价图、哦、现在联电的价格从高点72块回到了66块、哦、还在本轮的买盘区之间、哦、那如果连66块都跌破、哦、那么接下来防守位阶大概就是62块啊，这左右会有一波比较大的一个买盘力道，再跌破54块，整体买盘力道也很强啦、啊、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不管你是已经出清想要再上车，还是想要手中没有持股、啊、想要参与联电的行情的话，其实联电的底下的买盘力道是很强的、哦、啊，你是可以选择相对买盘力道比较多的那一个区块啊，跌到这个位阶可以尝试的建仓，那么停损的位阶、哦、通常就是以突破整体的买盘力道区、啊、比如说像62到56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量能的一个这个买盘力道区嘛、啊、往下跌的话就会直接跌到54块嘛、啊、那当然、哦、以50块作为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弱势格局就比较恰当、啊、就是说联电从过去一季的买盘价格来看的话，如果跌破50块、哦、整个大头部就正式的形成了，那么整个空方趋势就会盘整相对比较长的一点时间，这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哦，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好，那另外一点呢、哦，我们来跟各位谈论一下目前整个陆股的一个状况哦。网友特别希望我谈一下这一次，尤其是恒大的债务的引发之后哦，对于我国金融股的一个影响。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上证最近涨势相对是比较凶猛的、哦，白酒股啊，啊或者电动车概念股啊，都在呈现高幅度的一个上涨。只不过昨天这个上证指数似乎又走了一根大长 K 啊，昨天深圳的创业板也跌持有2%啊。不过你可以看到，整个科技股、哦、以港股为主要的科技股的全指股、哦、目前来看仍然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格局。这个死亡交叉、啊、从今年7月份监管力道开始调查之后啊，就陷入了中长期的空头格局哦，所以月均线离季均线是越拉越大、哦、乖离越拉越低、哦、也就是说这很明显从乖离指标来看，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低档死亡交叉高度弱势的格局、哦、那么从整个中国基本面来做角度来做延续的话，这张图表我们以前讲过、哦、是中国 N1 及 N2 剪刀差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我们最新的数据可以看到、哦、目前 N1 下行的趋势仍然非常明显，而 N2 开始走一个水平水位。那我们以前讲过 N1 是衡量市场上实体需求动能最好的货币量单位，而 N2 呢，除了实体消费之外，还增加了投资部门。所以这张图表代表什么意思情？第一个，实体的消费仍然在衰退当中，中国的内需非常不振，但是投资的一个需求似乎有一种见底的趋向啊，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对于中概股资金的撤离似乎没有这么的剧烈了。啊、但是、哦、整体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格局，而且剪刀差仍然在扩大，就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实体消费动能的衰退速度相对于投资部门仍然在拉大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信贷的负循环。好，那其实、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中国的 CPI 以及 PPI剪刀差是持续的扩大当中哦。目前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蓝色线 CPI 已经拐头向下了，什么意思啊？实体的消费啊已经没有那么的剧烈了，就实体的消费正在高速的衰退当中哦。然而你看红色线哦，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啊还在创高，所以现在头大的已经不是消费者了，消费者已经不愿意消费了，因为物价啊，可能是过去太贵，或者是目前中国消费动能本来就在一个下降区间呢、哦。那现在问题最大的是中国的生产商啊，明明它的生产价格、原物料就这么贵，它的通膨这么高，但是消费者很明显他不愿意去负担你这么贵的成品或者半成品嘛，那怎么办呢？那就要让厂商自己吸收成本了，进而压缩中国厂商的获利，让他怎么样？被迫使得成本大幅上升、哦、形成、哦、中国经济下滑的一个压力。那我们比较聚焦的是什么？是中国房地产是否、反映着硬着陆的风险呢？怎么说呢？这张图表、啊、 是中国几大的房地产的大型房企，像是恒大、碧桂园和万科哦。这个蓝色线呢、，3333呢、是恒大啊，2202是万科，2007是碧桂园哦。从今年以来的跌幅哦，分别有8%多啊、2.5%、2.7%左右哦。那目前主要投资中国的 ETF 的房地产哦，普遍跌幅大概在25%左右哦。所以现在整体来看，你可以看到中国本身在信贷，尤其是房屋的销售额啊，今年哦，居然进入到一个从7月份开始进入到一个负值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中国房市的处境跟去年3月份一模一样。那这个一模一样的原因，已经不是因为疫情了嘛？因为中国现在疫情其实可控嘛。最大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恒大这一次爆发了大量的盘式的一个销售。我们都很清楚嘛，其实在融资限缩与大量债务到期的时候啊，正常企业不会直接倒债，尤其恒大又这么大，那恒大要怎么确保自己的流动性能够充足呢？只好怎么样，大量的变卖资产啊。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中国第这个三流四流的城市哦，房价已经崩盘了啊，这北上广深都还没崩哦，那可能是因为人口的关系，不太可能崩，就跟台北市崩盘，那怎么可能呢？等不到那一天，对不对？但现在中国的这个三流城市、四流城市哦，这个盘楼市哦，都已经呈现大幅的一个崩盘哦。那么很多的隐性资产，恒大正在持续的违约当中。那现在中国国家其实委员会包括都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实体的介入了因为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尤其是银行体系是非常不乐见于目前恒大的一个处境因为非常有可能引发国家级的金融风险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事情是就中国的实体的房贷占整个 GDP 比例基本上是比日本和美国都还要来得高这也使得目前市场传出传言啦，就恒大不可能倒，恒大不可能倒一旦倒，那中国政权就会面临到一定的压力那昨天金管会特别及时做了澄清金管会昨天统计说，国内的银行、证券、保险业对于恒大的铺险部位仅仅只有22.1亿台币而已所以虽然算整个大陆的铺险占整个国营大概有3%到4%不过对于恒大的铺险其实还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金管会昨天立即做了一些澄清应该不太容易影响到国内的实体的铺险单位但是很明显一定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的表现毕竟我国跟对岸的贸易往来是十分密切的这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啦金管会昨天是马上做了一些澄清本身来讲的话各位不用担心整个恒大的债务危机直接影响到金融业啦那如果不止恒大是整个系统性的风险的话那当然有影响但是目前来看整个状态是主要集中于恒大我们再来追踪一下到时候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看法为何了其实我最近找了很多中国官方的资料尤其是官媒其实找不到什么恒大的这个利空的讯息那这个跟目前中国实施国内这个财经讯息不可看空力有关对不对所以也只好借助很多国外的一些媒体尤其是 Bloomberg 上一些图表来跟各位做一些借鉴实体的状况我会再多做了解再来提供给各位其实我们在乎的不是说恒大一家啦这个对大陆投资有限嘛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对于我国实体的经济以及金融铺险的影响到底为何对不对提供给各位好这个加持说还有60岁的欧巴桑为了网络爱情被骗几百万傻眼对不对60岁的春天是不是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各位有兴趣欢迎各位可以参加我们 下个礼拜中秋节之后的听友会9月25号晚上8点钟或者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欢迎你来我们的会员网站制来做一些参考观众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加分享我们就下礼拜三这个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中秋佳节愉快